אבינו שבשמיים,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声音。我们是一群回归希伯来根源、回归妥拉的你的孩子，好像是浪子离开家很久很久，我们被一种莫名的，但是好像是早已深植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呼唤声音吸引，大梦初醒，就再也回不去那干涸的旷野了。来到生命记妥拉的最后一卷书，就像是那出自灵魂深处的召唤，你带领我们寻根之旅从这里开始。摩西的声音似乎直到今天仍旧在呼唤着，什么以色列啊，听啊以色列。阿爸父神，你在前头行，带我们前进吧。我们奉靠你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小巴小龙平安。我们今天的妥拉 A Cave中文圣经翻成果然，摩西要谈到这个假设性的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真理。七章十二节生命记，他说你们果然，这个果然 a cave 假如因为，然后就结果或是最后的结果。当然我们以前讲过，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脚跟，跟雅各的名字的字根一样，脚跟，脚跟身体的最低下的部位。那么这是一个假设性的最后结果。什么假设呢？听从摩西在讲的，当然就是听从神的教导训回指示，听从之后就会带出结果。什么？听从，听见，服从，辨别，倾听，专心或有兴趣的听，谨守，谨守他的教导只是训诲之后就带出结果来。什么？看守，观察，留心，还要保持警惕，守护，保护神的话语，遵守安息日、圣约、诫命，履行誓言，遵行，遵行之后要带出结果。这个遵行的意思，阿萨，采取行动，产生效果，或是执行完成工作等等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听从、谨守、遵行放在一起之后的结果呢，它就产生了下面摩西所说的话，神必守约施慈爱。为什么啊？因为他曾经向你的列祖起誓，而他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呢，如果你把这句话我们来分析一下，神赐福或是神守约施慈爱有条件的吗？你可以有答案吗？这答案就是因为约书，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最后在西乃山正式的立约，而这个约书是有法律权柄约束力的 合法文件。我要大家把这一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约书，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是有法律权柄约束力的合法文件，这非常重要。你明白这一点，在以后的圣经你就不会乱解释，而别人乱讲说这个约已经成为过去了，你马上就会知道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是永活的真神，他还活着，这个约继续，以色列百姓仍旧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这个约书呢，在那里他有全备的神的指示教导训诲，根本不需要强制，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你必须要谨守遵行，你必须要听从谨守遵行。可是呢，我们来到了一个点上来看，摩西为什么会说如果你们听从谨守遵行，那么神就必守约施慈爱。原来你有自由的选择权，这是神给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说 a cave， 就是你所做的选择的结果。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你知道吗？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选择去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带来你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是永恒的后果。 The cave 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或是避免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产生后果。其实我们当下现在没有看见，没有看到这些后果，但是已经因着我们的意念选择所行的已经产生出来了。这个比我们刚刚说的条件，神的守约施慈爱是不是有条件的，其实这个比这个条件还要更深层，因为我们所做的选择的后果结果，从那个时刻开始，不仅会影响到你自己，你身边的人，你周围的人事物，甚至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时代，你的后代。你有没有想过，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我也常常提的蝴蝶效应，一只小蝴蝶扇扇它的翅膀，竟然会影响到几千里外气候的变化，甚至带来大暴风，引起紫拉米大海啸，怎么可能？因此弟兄姐妹们， A cave， 今天的陀拉一开始这个名字的意思，也就是由于你所做的选择而导致的后果，这是摩西要打开给你看的，给我们看的。从头到尾，这个部分的信息很清晰明了的，我们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影响。有人不仅只是神而已，他的眼目看顾着他的百姓，世人，他所造的人，他所造的宇宙万物，这个世界，在我们四周的，在我们周围的人，也在看着我们，并且深受着我们所作所为的影响。那我更要提出的是，整个灵界也都在看，也都在看，放在心上。我说的这一些都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慢慢的来看。 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找约翰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弥赛亚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这表示什么？他不睡觉吧，日夜都在看着我们，好使他可以在神面前控告我们。这就是灵界在发生的事情，你不知道的，我没看见的。当然到最后，这里所讲的是他被摔下去了，被摔到哪里去？我们读完这段经文好了，可以让我们印象更深刻一点。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感谢主，彼得继续说，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很多的拉比们讲了很多的，写了很多的书，讲了很多的话。其中有一位犹太拉比，他叫哈印，他曾经写了一本很杰出的书，他们把它归分到犹太神秘主义。他用了他这本书的四分之一的篇幅，要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制造出无数个世界，你会制造出无数的世界，有好世界，他说也有坏世界。怎么来的？他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死后我们将生活在我们自己创造的所有的世界当中，所以即使是我们最简单的手势、语言、言语、思想和行为，它的影响力都不可以小看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希伯来思想。为什么？我可以举个例子给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6-37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不是讲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耶稣在讲的是有一天这个世界终了，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还是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他审判什么？就是跟你活着的时候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关的事情。因此我还要再一次提醒大家，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学习过，但是真的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谨守什么，我们要保守什么。第一节雅各说，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希望教导别人。但是他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跳到第九节，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为主的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所以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你没有权利自夸了，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 shalom 所栽种的义果。为什么一开始我要提这些？这是一个开篇的重点，是在第一层文字底下可以打开可以挖深的一个真理。一切都是跟你跟我们的选择，那个选择的基础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他给我们的妥拉，他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训诲，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常常讲，我们回到妥拉，我们站立在妥拉的这些话语上，我们喜爱妥拉，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这妥拉的最根本最基本的一些真理。摩西在这里讲，你们果然做了一个选择，你可以听从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神尽管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他可以不动，直到他看见你真的是照着他的教导、他的训诲、他的指示去做，那么就打开了他所要给你的这一切的祝福。而这一切的福，就是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从来不背约，我们知道他从来不背约。可是你要问说，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在我所行的道路上赐福给我呢？他为什么没有遵行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甚至于在西奈山上所立的约，使我蒙福呢？我想刚刚我在讲的这一些，要引导我们去反省、去思想。神，责任不会在神，责任是在我们这些与他立约的百姓的身上。是的，他的守约施慈爱果然真的是有 条件的，看你怎么选择。摩西在讲这个，他说你们进入了那块地之后，重复又重复哈，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律例、典章、诫命，这些行动都可以帮助我们进入那块应许地，但是在那里要昌盛繁荣还是败落，就是细语摩西一再重复的话，我近日告诉你们的一切的这些吩咐你们的这些话语，这些不是与你们无关的，是你们的生命，可以使你们存活，可以使你们蒙福，可以使你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同样告诉我们在生命记十一章十二节，他告诉我们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看顾那地，使那个地方为百姓效力，或是停止效力。人就是系于百姓对他话语的选择是否听从、谨守、遵行。我从这里开始，刚刚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引起每一个人的注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写在你的圣经上的、托拉上的每一句话，跟你的行动、跟你的选择是这样紧密的连在一起，不是只有当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能影响到你四周的人、你的家庭、你所在的地方、你的国家，也不是仅仅止于此刻，还有可能是未来，甚至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都在继续的产生影响。我不需要再重复刚刚所讲的那些经文，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在神的话语上，我们需要不停地挖下去，挖下去，锲而不舍，往下挖深，直到我们开始挖到宝藏。什么宝藏？就是使你的名字可以刻在生命册上的宝藏，使你我的名字可以刻在生命册上的宝藏。我们今天也要来思想一件事，就是神是教导，只是训诲，但是他有时候用的方式呢，是试验。我们要来看玛纳的试验，玛纳的试验，为什么神要苦练百姓？为什么要试验每一个人？为什么要试验他们？生命记八章二到三节，这里所讲的，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犹太的注释家指出，玛纳的试验其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试验，因为通常呢，试验、考验或是试验呢，是指需要你承受痛苦经验或是很繁重的责任的。但是他说，在安息日前夕，以双倍分量的形式呢，来提供每日的粮食。这暗示着什么试验？注释家不认为这是一个试验。他说，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恩慈，怎么会是试验呢？出埃及记16:4-5，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那这一个详细的记载在出埃及记16:15-30，我们就跳过不仔细去读了，只有几节经文我们来看啊。耶和华所吩咐的，以色列人17，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可是等到他们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是超自然的。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你要看神迹吗？这里就是神迹。到了第六天，他们得到的吩咐是，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个人2个俄梅尔。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可是呢，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2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原来这个考验，我们刚刚讲玛纳的考验，原来这个考验不是在玛纳本身，这个考验是在伴随他的指示。神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怎么做，这个指示。如果以色列人遵守这些指示，那么就可以作为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神的诫命的忠诚的一个指标，看看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妥拉。但是同样的，其实妥拉里面每一条的诫命、律例、典章都可以称为是神的考验或是试炼，对不对？而另一面呢，犹太拉比们他是怎么把神的话语挖深的？因为他没有看见，好像这个试验又与玛纳的指示没有关系，却与他们是否真正享受这个来自天上的玛纳，这个来自天上的食物有关。 神是这样的考验的，他也会考验我们了。玛纳可以烤着吃，可以煮着吃。出埃及记16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玛纳吃起来呢，它的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着蜜的薄饼。他们说这个玛纳非常奇妙，你想着什么样的食物的味道，它吃起来就是这个味道，是吗？你想吃肉，你想吃牛排，你吃起来这个玛纳，嘿，怎么就像肉，怎么就像牛排呢？哇，好享受。所以这个试验就是，你们是否因着尝到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而感受到，哇，这个生活实在是太享受了，有点奢华过度，让我的生活变得很安逸啊。这是最大的考验，很少人是这样的。当你没有遭受生活上的难处啦，无助啦，痛苦啦，一无所有啦，而神还是这样供应你食物的时候，你是否更是积极一直感恩，愿意遵行他的话吗？因为我们常讲苦难会使我们转向神，大部分的时候啊，不一定每一个人呢，可是富足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回答这一点。以色列人在繁荣昌盛的时候还会继续敬畏神，并且听从谨守遵行他的妥拉吗？他的诫命吗？我们常听说有两个犹太人就会有三个意见，他们喜欢变，所以有人就讲在旷野当中只吃玛纳，诚实来讲这是一种负担，一种苦难，不是享受。更有人讲说，哎，40年呢，在旷野天天都没有改变过，菜单没有改变过，只有玛纳，怎么忍受过来的啊？这跟神要试验他们是否愿意遵行他的话语是完全两条路的思路哦，两种思路。对于那些喜欢享受饮食、喜欢变化的人，这是一种痛苦折磨的试验。所以为什么玛纳代表极大的试炼呢？他们被带到旷野，在那里没有他们所熟悉的免费的鱼、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等等的。说实在的，他们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他们必须要完全依靠神天天供应他们玛纳。这个玛纳呢，太阳一出来就融化了，你要是晚一点起床恐怕就找不到了，所以偷懒的人会饿肚子。所以40年在旷野，我相信以色列百姓真是渴望着能够早一点脱离这样的状况。可是神定义，他们必须要先学会顺服，相信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必须要承受这一切在旷野的苦难的试验。是的，神本来可以很快就带他们进入这个流奶与蜜的地，11天的路，对不对？或是至少可以带他们走上一条有人烟的、有丰富物质供应的路。比如说以东、摩亚，他们可以向他们买粮食、买水，对不对？人家不让你过，不卖给你，你只好绕路而行。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明白了解神试验我们是用我们 属世的脑筋想不通的。而且更甚的是，来到申命记，摩西呢在这里交代他们，你要纪念，你不可以忘记。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申命记八章第二第三节，神试验你，苦练你，试验你，是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也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个就是答案。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深思他的话语，他已经给了我们这把钥匙，你要好好去思想，你就可以进入蒙福之路。当耶稣在试探山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在试探山上受到撒旦的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第四节，耶稣啊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我们作为人用土造的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的，因为他造我们本来就是要给我们地上的食物，好使我们可以存活，对不对？可是呢，他在这里说的是，你能够活着不是只有短暂的活着，乃是可以永远的活着，得到永远的生命的，就是要靠神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话。而这些话没有隐藏，都是在托拉里面写得清清楚楚的。或许只有表面第一层，可是隐秘的是属耶和华。其实神要给的是那些第一层你遵行，但是竭力要寻找更深的宝藏的人，他就寻到了。我觉得我们不能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但是我也跳着讲，31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但是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妥拉思想，希伯来思想，我刚刚所举的那些犹太人那些拉比们他们的文献里面所写的，就是因为他们挖深了一层，他们看见了，他们知道了。耶稣啊在这里做见证，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摩西在神那里40天不喝水，没有吃东西，好几次他怎么存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真的，摩西是一个见证。47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他在讲一次，我就是生命的粮。 它就是生命的粮，它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它就是神，它就是妥拉。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每一个都死了。为什么？他讲这里的死是什么？不信，不信的恶心和怨言使他们倒闭旷野。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是实话。他说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你领圣餐的时候吃他的饼，他说这是我的肉，这句话又绊倒了好些人。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啊，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信他的话，就得永远的宝足，永远的安息。不信的人，很可怕的是，人也试探神。我们回顾民数记14:11，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这个藐视就是试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跟信有关。22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试探就是藐视，不听从我的话。所以23节，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或是试探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希伯来思想？什么是妥拉思想？新约雅各书1章，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各种各样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试炼可以说是也有诱惑的，或是内心的犯罪诱惑、逆境、苦难、麻烦，或是从神来的，用于考验或是证明一个人的性格、信仰、圣洁。所以如果落在百般的各种各样的试炼当中，你要以为大喜乐，不要抱怨，不要不信，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没有什么想要的，也没有什么缺乏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谁？举个例，约瑟忍受试探，因为他经过试验，神看他如何面对这些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出来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啊，不要被骗，不要误入歧途啊。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感谢主。我们下面要讲到我刚刚提过的摩西在申命记八章六到十八节第十节，你吃了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这是你进入应许地之后，在那个地方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吃过饭了，满足了，感谢神。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基督徒饭前祷告，妥拉在这里所讲的是吃完以后摸摸肚子饱了，感谢神，感恩祷告，献上感恩的祷告。那你知道犹太人怎么学习这个感恩吗？他们教导你就是吃了一口，一小口，一小片的面包，一个小小的橄榄，哇，开始赞美他，开始称颂他伟大的名，他的创造，他所赐给我的，而不是等到吃饱了你才来满足了你才来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理由就是，如果我们开始吃，哎呀，吃一口就感谢神，没有怨言，大家来感谢，来称颂他。甚至于他们说，早上第一件事情起来，马上就要感恩，先亲近神，先称颂他，然后才吃饭，吃早点，喝咖啡，出门工作，开始做你日常的工作。虽然这不是妥拉的教导，可是近前的犹太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感谢神放在第一位，第一个念头，养成习惯之后呢，你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感谢他，把这个感谢神、感谢主放在你的口里。我也不知不觉当中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感谢神、感谢主。就算在跟不信的人一起讲话，或是听他们讲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我一冲口而出就要讲感谢主。他不信，这是他的事，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感谢主。但是习惯之后会不会变成一种例行公事？有可能，但是犹太拉比说，习惯总是胜过你忘记，不懂感恩吧，是不是？你给他的是他所要的吗？ Cave 下面要来带我们进入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负面。我们刚刚这种选择，对不对？选择听从、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如果你不听从、不谨守、不遵行他的话语所带来的后果呢？首先，八章十一节，摩西说：“你要谨慎啊，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忘记神了。你忘记他，你不会放在心上。”你就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那就是这些我今日吩咐你的。摩西好担心他们呢，而且他也知道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忘记，但是他还是要说。十二节，恐怕你吃了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添。十四节，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果然忘记了，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吃得饱足，不懂感恩，最后结果就是，哎呀， 这就是我的力量得来的，这些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因为你已经忘记神了，就忘记神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习惯用眼睛，主观的眼睛来判断，我们也喜欢用我们的耳朵来下结论。我就想到美国，我住在美国的这个加州科技中心硅谷，硅谷跟我没关系的，只是不幸住在这里，不是，只是不小心住到这里。在这里有数不清的人成功的故事，其中有一些最成功的成为亿万富翁的，有 Apple 苹果在这里，有脸书 Facebook Google 对不对，还有什么甲骨文，还有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的公司都在这里。而这些人，很多人呢，当然有人是大学毕业的，学位很高的，可是有很多是从大学退学了，不学了，然后白手起家的，因为他们天赋秉异，他们是天才，凭着自己的能力，他们成功了。所以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进取心，是从他们自己来的，拥有无与伦比的这个天赋，非凡的才能，哇，真的让每一个人都想效法他们，跟他们一样。最著名的就是伊隆马斯克，成为世人所竞相要崇拜效法的对象。但是呢，这是世界，这是在神的，这是世界，这不是在神的创造里面的真相。今天的 Parasha Ekev 当中，我们发现以色列百姓现在正处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那个时刻他们要进入那个最伟大的胜利的边缘，在经历了400年的奴役生活，40年的旷野漂流之后，他们现在终于要进入应许地了，这一定的肯定的要进去了。那妥拉多次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像雄狮崛起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是神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没有第二种。因为在申命记第九章，摩西深深的知道这一群百姓了，说了又说，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摩西可以说是直接的直打他们可能存在的骄傲，认清自己是谁啊。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哇，所以前面第八章摩西已经把那骄傲的陷阱摆在他们面前了。你们吃喝饱足啊，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繁多，金银增值，一切所有的都丰裕的时候，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心高气傲忘记神，心里说这是我的力量，这是我得福的力量。不是的，摩西在他们的头上浇了一桶冰水，不是冷水，是冰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开始操练感恩感谢，不管什么情况，不管什么境况，神带领你 要相信他，他的眼目看过你，从来没有离开你，没有离弃你。因你属他，你与他立约，他知道，是的，他试验你，看你肯不肯守他的话语。赶快反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这个可以守，那个我不能守，还是你忘记了，有些事情并不是靠你自己，乃是他给你的，你有没有感恩？回到你应当站的位置上。如果你开始觉得，哇，这一切都是靠我的力量得到的，我想今天摩西的警告就是给你的。所以牧师要劝大家，我们一定要开始操练，操练感恩、感谢、谦卑，因为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其实当我看到摩西在第10章12节问的那一句话，也让我非常的揪心起来。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我们来思想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他要你爱他，遵行他的话语，因为他要赐福给你，使你蒙福。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那第二个呢？你给他的，给神的，是不是他所要的呢？是不是他所要的呢？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什么？听从他的话呢？听命，听命也是什么？同样的字，胜于献祭。顺从也是听，留心留意倾听的意思 kashav， 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在听神所说的话，何西阿书6章6节，他说，我喜爱良善 hesed， 也可以翻成连续或是怜悯、善良、仁慈、忠诚。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喜爱你们认识我，跟我有亲密的关系，胜于燔祭。这是他的心。而最让我们熟悉的弥迦书6章7节，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第8节，最熟悉的第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hesed， 存谦卑的心，谦卑、谦虚、谦逊、低调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们，你给他的是他所要的吗？今天我要把这句话给你，我要把这句话给你，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给他的是他所要的吗？还是让他会回答，让他会看到我们给他的，他会说，奥摩斯书5章，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的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的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就表示没有公平啊，如大水滚滚， 是公义，表示没有公义啊，是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所以直到今天你们还是这样。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所说的。我觉得神的话，让神的话自己来回答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在他面前诚实的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谦卑认罪悔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做到，以色列没有做到，所有的信徒很多没有做到的，没有一个完全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若不是耶稣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的。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神是那一位，他是自己所说的，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是的，他追讨罪恶，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啊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成了。他曾经讲的一句话，直到今天仍旧响彻在天地宇宙当中。诫命当中最大的是什么？爱神，爱人。埃波月九日到吹角节之间，有7个安慰的安息日。今天这个安息日是第二个安息日，我们要看见神的心。以赛亚书49章第14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虽然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充满着悲伤和绝望，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看见神用积极的、充满希望的未来救赎来回应。49章15到18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神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他的约民。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如同婚姻中的夫妻一样的亲密。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保罗在新约中，保罗在罗马书8章，最后我要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他说32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白白的表现出神自己的仁慈、良善、他的宽恕、他的赦免、他的慷慨、无常的给予。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人，因为透过弥赛亚获得救赎，这是出于神的。神已经宣告这些人是公义的，已经恢复了他应有的样子了。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做出判决判定他该受惩罚呢？有弥赛亚耶稣啊，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右边有荣耀有权威的地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弥赛亚的爱隔绝呢？这个隔绝分离分开，好像是谁能使丈夫跟妻子分开呢？或是说在彼此之间隔出一个空间来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这个经上当然不会是新约，以赛亚书53章，诗篇44篇22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或是说更超越得胜者了，取得超越的胜利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在这里保罗指出是有灵界的存在。保罗从未避开指出灵界的事，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3D 的维度、4D 的维度，可见的、不可见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弥赛亚耶稣而里的，所以他说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亲爱的阿爸父神，在主耶稣回来之前，你的百姓，在约中的每一位以色列，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遵行你的妥拉、你的话语、你的指示，行在其间。求你按着你所启示应许的，加添我们力量。我们选择坚定的依靠你，听从你，谨守遵行你所吩咐的一切的话。父啊，有时候在过程中还是有痛苦的挣扎，但是我选择相信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2023年10月7号在以色列，在加萨爆发了恐怖的战争，战争直到今天仍未结束，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战争必然得胜。虽然时间未到，战事仍然继续在进行当中。主啊，你是烈火的神，你必在你百姓前面过去，使敌军速速的灭亡，如古时一样。愿赐你百姓安慰的耶和华神啊，就在这个时候，求你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你的灵，耐心等候最后胜利的来到。也让今天的妥拉训诲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 Shabbat Shalom。